这个周末，我想跟大家分享关于神的十个不同的名字，因为名字的含义深远，让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这位神。我们在圣经里面找到100多个称呼，基本上都是用来称呼神的，这其中有许多特别用大写标识的，则是特别用来称呼耶和华神的名。例如我们今天要谈的其中一个名字，耶和华 Elyon， 就是至高神。当你在原文圣经看见这个字的时候，就是用大写标识的，它不单只是一种标识而已，它要表达的就是我们的神在万有之上的超越性。当我们研究神的名字时，我们就能够更深刻的、更亲密的来认识他。这里我所要说的重点是，任何想要认识神的人，就一定也会想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不过同时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他们的确与神有着部分的关系，就是说他们与神有一种宗教上的关系和连接，因为他们的确相信神。他们也许会说，是啊，我的确相信耶稣基督为我而死。或是有些人会想，我相信耶稣基督，将来就能够上天堂了。但是他们其实不太认识神，所以他们宁可花时间去做其他的事，也不愿意花时间与神相处。所以他们其实不太明白到底神是何等的伟大奇妙。我成为基督徒已经很多年了，不过我只让神在星期天早上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其他的时间我依然是我。如果你们开始学习与神同行的生活，你就会发现有神在你的生活中是多么的有趣。所以我不只希望你们接受耶稣基督，我更希望你们已经接受他的人更深刻的去认识他，那么你就能真正享受有神同行的亲密关系。我盼望你们与神同在的时候是非常舒适自在的。所以神的这些名字从亚威开始，后来成为耶和华，然后有许多耶和华加上其他名字来描述我们的神。这每一个不同的名字的称呼，其实都是在描述他的性情，或者是描述神大能的作为。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耶和华 Elyon， 就是至高神的意思。他是天地的主宰，他将仇敌交在我们的手中。阿们不阿们？创世纪14章14节，翻开圣经的第一卷书开头的地方，亚伯拉罕在他生命中发生了很特别的事情之后，他在这个地方用这个名字描述了神。第14节，当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炼壮丁318人，直追到一个叫但的地方。但是一个地方的名字。这节经文让我首先留意到的是，318个壮丁。很有趣的是，我相信他们所追赶的敌人肯定多过318人，就算他们的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他们的人数还是远比敌人少。所以我在仔细去读神的名字的时候，我发现当这些人真真确确认识神，知道他是谁的时候，他们就绝对不会是懦夫。当我们确实认识神是谁的时候，恐惧立刻被驱赶出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能够挺身面对敌人的挑战，我们就能够战胜他们。我们是积极迎战而不是消极抗战的。所以今天早上我突然醒悟到我们国家目前的光景，我不知道你们国家的情况怎么样，也许跟美国的情况很类似。美国是建立在神话语之上的国家，为了使我们能有属灵上的自由，当神在我们国家中居首位的时候，每件事都奇妙令人惊讶地进展着。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能够勇敢坚定地面对我们的敌人，好像没有任何事可以摧毁美国。不过现在一切都变了， 因为我们把神一步一步剔除于我们的生活之外，我们也不再尊崇他、敬畏他，到处的情势都在改变。我想全世界的情况可能都差不多，人们试图把神驱逐出他们的生命，而这是我听过最荒唐可笑的事。他们忘记了，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万有都是他的，是靠他而立的，所以我们怎么可能把神赶出去呢？因此我们就落入了这样的光景，当神越来越远离我们的生活时，我们就越来越害怕，越来越恐惧。但是如果我们越信靠他，我们就越勇敢，我们的敌人就越微不足道。所以我想信心与勇气的确是相关联的，这不仅是对国家实用，对我们每个人也是实用的。神所赐的不是恐惧战兢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阿们。神创造我们不是要我们做胆小鬼，也不是要我们什么都害怕。还记得今天我跟你们讲过，你们当中有些人有取悦人的问题，那也是由于恐惧的缘故。我们不想别人生我们的气，我们也不想让别人不开心，我们只想每个人都喜欢我们。有时候我们需要勇敢大声地说，我宁愿讨神喜悦，也不要讨人的欢心。我要定义去做神所要我去做的事。如果我只能有一个选择的话，那么我宁愿在天堂有好的形象，胜过在地上的形象。所以亚伯兰就率领了318个精炼的壮丁出去了。第十五节说，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士革北边的河巴，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百姓也都夺回来了。所以很简单的，亚伯兰就把敌人偷走的统统夺了回来。你们听见了吗？当我们知道神是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夺回敌人所偷走的一切，明白吗？第十七节，亚伯兰杀败什么什么回来的时候，这个字我不会念，管他呢，那个地名，真的很抱歉，这些名字我常常念不出来，甚至有时候我需要同工在纸上帮我标上拼音，我才会读。你们应该感到很安慰，因为这些字我也读不出来。你不是唯一不会读这些字的人。与他同盟的王一起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后来称为耶路撒冷的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为他补充体力，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现在留意第十九节，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赐福于亚伯兰。赐福就是使你蒙福，享受福气和喜乐。就在这里，我们看见上帝被称为耶和华 Elyon， 至高的上帝，他是天地的主。如果我们愿意跟随他，他就使我们有能力将仇敌偷走的通通夺回来。你们愿意为此而欢呼吗？有时你会不会有一种寡不敌众的感觉呢？觉得自己已经撑不下去了，试着想象你是跟着这318人的军队一起征战的。在士师记里面，你会看到让你更惊奇的故事，就是基甸的故事。士师记第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不愿遵行神的话，按照他的旨意去做。坦白说，当我们不愿意遵行神话的时候，吃亏的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为仇敌开了一扇门。光靠我们自己，我们是无法抵挡魔鬼的。只要我们愿意降服于神，仇敌魔鬼就会逃跑。你只要愿意降服于神，因为当你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抵挡仇敌。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感谢神，虽然我们不是完美的， 但我们有耶稣，你们知道吗？我们认识神以前所做的错事，所犯的过犯，与我们认识神之后是非常不同的。因为你已经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你也知道什么是对与错，但你却依然我行我素。但出于神的大爱和他的怜悯，上帝必须处理我们所犯的过错，因为如果他不处理，他就不是真的爱我们。就像父母因为爱孩子的缘故，绝对不会让孩子随便跑过马路害死他们而不纠正教导他们一样。所以上帝管教责罚他所爱的，凡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启示录记着，凡他所疼爱的他就责备管教他们。记得有一次我这么跟神说，主啊，你会不会是太爱我了？因为我每天大概有20次会看见自己所犯的过错。所以以色列人让自己陷入了困境之中，他们受米甸人的欺压许多年，但是神总是预备了人，透过他来施行拯救，救他的百姓脱离捆绑。上帝赐下耶稣来拯救我们，但他也差派人来帮助我们。他差派人来唤醒我们，让我们从自己的愚昧和无知中醒悟过来，让我们从宽广的罪恶大道中走回救赎的窄路。神的确差派了那样的人来到我的生命中，我也盼望今天神能使用我成为这样的人，进入到你们的生命中。所以神找到了一个人名叫基甸，并且对他说，在12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我想你们一定会很感兴趣的，当我们看见神如何看待基甸与基甸如何看待自己是多么大的不同。如果我们能够看见神如何看待我这个人，他知道我们有能力做什么事。你看，你们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你们是大有能力的，你们也许不明白做我现在正在做的事对我来说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老实讲，我根本没有做这种事的能力，我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我也不是很聪明的人。但是当你愿意披戴基督在你身上的时候，或者我应该说是上帝自己覆盖你的时候，因为那不是我们能做的事，是上帝亲自为我们做的。上帝在你里面看见你极大的潜能，你会比你所认识的自己更加奇妙，更有能力。撒旦比较喜欢你只坐在那里想着你不会做什么，你不要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你没有做过什么，甚至让你只坐在那里拿自己和其他人来比较。但是上帝却要你以他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并且要你相信他向你所说的话。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啊，多么可悲的回应啊。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的是那个时候他可能刚好情绪不太好吧，那听起来很像是对不起先生，你搞错了，我绝对不是什么大能的勇士。你一定搞错了。你要我做什么呀？先生，你一定是弄错了，那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你选错人了。拜托，拜托。好吧，上帝啊，如果你真的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麻烦和问题呢？你怎么不显神迹呢？救救我们呢？你们知道吗？最主要的原因是上帝不要我们光坐着等他来救我们脱离这一切，他要我们站起来面对我们的困境，并且勇敢地说，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如果上帝与我同在，我还要惧怕谁呢？要知道我们不能光是站在那里说，上帝啊，我们需要一个神迹，给我们想个神迹吧。大概4-5年前我讲过一篇道叫做滚开那石头，我自己非常喜欢里面的信息，因为我注意到 当耶稣走到拉撒路的坟墓前，那时拉撒路已经死了好久了，尸体已经开始腐烂发臭了。耶稣知道自己要去，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走到坟墓前，对四围的人说：“把石头滚开。”如果他已经预备好要叫死人从死里复活的话，为什么还需要旁边的人去滚开石头呢？因为上帝要我们做我们所能做的事，然后他会完成我们所不能做的事。你们需要在你们的生命中滚开那些石头，那么你就能够见识到基督复活的大能，并且他要完成你不能完成的工作。你也许会问，那些石头是什么呢？可能原谅那些让你生气的人就是你的石头。那可能太难了，我只需要毙掉我的敌人就可以了。不，我们是主的精兵，是被圣灵所恩膏充满他能力的精兵，所以我们要勇敢地站起来像个精兵。不只是在教会里，在有人为我们加油鼓励的时候才这么做，当我们在家的时候更应该这么做。当早上起床的时候，魔鬼对你说你不好，你今天过得一定会很糟，这时候你需要说，你是个骗子，我是上帝的儿女，他在我里面活着，与我同在，今天会是我生命当中最棒的一天。即使基甸这样质疑神，神并没有就此放弃他。第十四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致微小的，很可悲吧。但神依然不放弃，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异人一样。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神就给了他一个，神确实给了他证据，就是我们常说基甸羊毛的证据。有些时候神的确会给我们一些证据，但是我更喜欢圣经所说，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有福了。上帝要我们对他有足够的认识与信心，以至于我们不需要去证明他的确在那里。你们听明白了吗？上帝要我们对他有足够的认识与信心，我们就不要他给我们一堆的证据、神迹向我们证明他自己。如果五年来你都没有听见神的声音，那么继续做最后听见他要你做的事。而且如果上帝要对你说话的话，你也不用替他担心，他一定知道怎么让你明白。阿们。我知道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难，神是我们眼睛所看不见的，我们很希望他做点什么让我们看见。不过就像我昨天晚上所说的，有时候我们希望看见的是伟大的神迹，是我们平常没见过的大事，但是我们其实需要寻找的是那些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小事，那些一点一滴真正建造我们信心的小事，以至于没有人能够说服我们神不会在对的时间点上为我们行大事。让我告诉在座的每一位，我确实相信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向我们彰显了他自己，我们要学习的是去认出他的作为，看见他。阿们。所以不要再去寻找那些我们所没有的事物，单单定睛仰望我们所相信的那位神是谁。我要再强调一次，不要再去寻找那些我们所没有的事物，单单定睛仰望我们所相信的那位神。士师记六章三十四节说，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上帝的确差遣基甸去做那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当至高神与他同在，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就是那位拥有天地的主宰亲自与他同在，用他的灵复辟他。你们知道吗？每一次在我站上讲台前，我都会求神用他的面光照我，复辟我，赐我能力，可以使我做他要我做的事。如果我们越信靠神，我们就会对他与我们同在时我们所能做的事感到惊讶，因为我们甚至不知道那是我们所能做的。 所以当我想到祭奠的时候，我就很受激励。哇，上帝用他自己的圣灵复辟祭奠，哇。不过我转念一想，上帝现在就住在我们里面呢，我喜欢他住在我里面好过他复辟我。听懂了吗？我说的是里面比外面更好。他透过旧约的先知说话，但如今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他不再是来来去去，他与我们一起同住。他是至高神，耶华 Elyon。 我很喜欢撒母耳记上14:6，耶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听清楚了，耶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小故事，让你们更明白我所要说的重点。在我们这个事工的初期，那时我们只有在圣路易市附近的小型聚会，经济完全仰赖神的供应。那时候我先生也辞去了他的工作，所以我们，你知道，必须完全仰赖神。我们不仅需要支付事工的一切开销，我们自己本身的薪水和需要也是完全仰赖神。所以聚会的奉献收入是我们唯一仰赖神的管道，每一场聚会固定的奉献和开销，我们大概心里都有个数。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很容易陷入算计当中，算有多少人聚会，算会收到多少奉献，然后我们很容易就会依赖这些看得见的数字，而不是那位看不见的上帝。阿门。一天早上刚好暴风雪来袭，我还是去带领早晨的聚会，那是星期四的早上。出席聚会的人数大概只有10到12个人。那一整个早上，我一面讲到，一面在心里与自己的担忧征战。我不断地想着，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在我心里，我不断听见这些经文。不过老实说，那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那是在我心里不断回响的声音。只是听见声音说，不论人多人少，我都能拯救你，使你得胜。就这么奇妙，那天刚好有一位很有钱的女士在我们当中。他先生在体育界是非常有名的，这位姐妹不是每次聚会都来参加，但是那天他就在场，而且他奉献了一张支票，那张支票的数额比所有不在场的人的奉献加起来还要多得多，甚至如果当天有100个人出席聚会的话，那张支票比那奉献的总数还要大得多。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只在乎我们要定睛仰望他。